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开始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啊，也是一封信。那他的收信对象呢，是当时住在罗马的，而且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那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啊，没有表明自己身份，所以没有人确定他的作者到底是谁。有人说可能是保罗，那也有人说可能是巴拿巴啊，或者是亚波罗。这些啊，都是我们在新约圣经里耳熟能详的名字，要么就是保罗自己，或是保罗他的同工。虽然我们不确定这本书的作者到底是谁，但是可以很确定的是，这位作者有很深厚的犹太教背景，因为他对旧约圣经非常熟悉。那希伯来书里面引用了很多的旧约圣经，这些啊，都是那些收信的犹太人他们所熟悉的。那另外呢，希伯来书的原文啊，它是用很正式的希腊文写的，并不是一般那种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写的希腊文，所以很确定的是，这本书的作者他希腊文的造诣啊非常的高深。那传阅这封信的当时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很可能已经开始面对一些逼迫。那其实到后来希伯来书十二章就有讲到，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所以很可能他们开始受到逼迫但是还没有到说有人殉道的地步。所以当时住在罗马的这些犹太人也有可能他们因为开始受到这样的逼迫，他们就有点想要回到他们以前所信的犹太教。因为毕竟犹太教在当时算是合法的宗教，所以他们如果说不再信基督，然后回去到犹太教的会堂里，至少就可以免去一些逼迫。那回到犹太教呢，就好像说又回到那个律法的时代约束之下一样。那我们都知道旧约的律法是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所以摩西呢在一般犹太人心中其实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另外呢，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可能也有一些人有那种崇拜天使的现象。因为在旧约的历史当中很多时候神都是借着天使，那把神的信息来告诉先知，来告诉人。那就好像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那神就差遣天使来对亚伯拉罕说话。那另外在约书亚记里面呢，那约书亚也看到这位神大能的天使站在他面前。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要特别要借着这封信来教导当时想要回到旧约犹太教的这些信主的犹太人，来教导他们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比天使更大，而且呢他比摩西更大，所以我们要坚守那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我们才能够真正进入神所要应许给他子民的安息。所以他劝当时的犹太人不要因为眼前那个被逼迫不容易的环境就害怕了，要持守我们对耶稣的爱，不要丢弃我们的信心而又回到从前那个旧约的律法里面去。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云彩般的围绕着我们，我们就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就是这整本希伯来书所在讲的信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今天的 QT 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一到九节我就先来念一到三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在这里一开始开宗明义，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告诉这些犹太人说，耶稣他到底是谁，他的地位是什么。耶稣来之前在旧约的时代，神借着旧约的先知来向神的子民来宣告，我们这位神是谁，神是圣洁的，那神是信实的神是慈爱的，另外我们也知道神是公义的，他是恨恶罪恶的神。而且很多时候神说话不止一次，那我相信大家在读大先知书、小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 我们可能都会发现一件事情，神宣告了审判，神宣告以色列人的罪，说了一遍又一遍。那在这个同时呢，神也借着这些先知告诉他的子民说，哦，神哦，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们，哦，虽然哦，你们这样犯罪，这样的肮脏污秽，但是只要你们回转过来，哦，神就继续的爱你们。所以他说了不止一次，而他借着不同的人说，所以他特别讲到多次多方的小预列祖。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啊，神啊就不再开始用这些先知了。神让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来教我们。主耶稣对着许多人说：“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另外呢，主耶稣也曾经教导过他的门徒说：“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爱子啊，才能把天父上帝表明出来。”哦，所以就是哦，第二节、第三节讲的哦，特别是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在这里哦，希伯来书的作者宣告了主耶稣他的身份，他是谁之后，所以接下来从第四节开始啊，我来念：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从四到九节这段话哦，都是当时犹太人耳熟能详的，因为这些都是从旧约圣经引用出来，而且哦，这些大部分都是从诗篇里引用出来的。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主耶稣比天使更大，更尊贵。这其实在旧约的时候，神就早就已经在圣经里面说出来了。大家可以自己回去查考，但是我就提两个地方啊，像第五节讲到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从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引用出来的。好，那另外在后面讲到说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是从诗篇的第45篇里引用出来的。所以今天在我们读的第一章里面，这位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借着引用旧约圣经的话来提醒这些熟悉旧约圣经的犹太基督徒，主耶稣比你们心目中的这些大能的天使更大，而且更尊贵。天使呢是服役的灵，但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比天使更尊贵，而且更有能力。所以同样的，也是在提醒我们，主耶稣比魔鬼撒旦，比黑暗权势更有能力。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明白这一点，主耶稣的名啊，是高过万名之上的名，所有的天使都要听主耶稣的，而且连魔鬼撒旦、黑暗权势都要听主耶稣的话。所以啊，一旦我们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之后呢，魔鬼撒旦在我们的生命中就变得无权、无份、无纪念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一点哦，否则当我们开始面对到困难哦，甚至可能被逼迫的环境的时候呢，也有可能就像当时那些犹太人一样哦，又回到他们原来的宗教里去了。那也许有人会说，啊，我又不是信犹太教的，那我回到什么原来的宗教呢？其实哦，很多时候一旦我们面对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注意力，把我们的依靠哦，从主耶稣的身上转移到我们从前所依靠的对象时候，那我们就好像那些犹太人又回到他们以前的犹太教一样，要么去敬拜天使啊，要么就去崇拜那些旧约时代的先知仆人。那而当我们在困难或是逆境中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我们会从一个原本要讨神喜悦来倚靠神，然后变成说我不如去讨好我的老板，我的讨好我的权柄啊，做些让他高兴的事啊，说些让他听得很喜欢的话，让他来帮助我，好像不是更快一些吗？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原本是倚靠神的一个信心的生活，却有可能因为眼前的环境、经济情况、社会的局势的不稳定，以至于有没有可能影响到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不如多累积一些这个，或是多存一些那个。有些实际的东西啊，放在我眼前，堆在我家里，或是放在银行里，好像让我觉得更可靠一些。哦，以至于我们该做的奉献，或是我们该去帮助人的事情，因着害怕，我们就不再去做了。其实很多时候啊，逼迫困难啊，影响我们的信心，以至于我们的信心从神啊，从主耶稣的身上来转移到这个世界上啊，我们所看得见的人事物上啊。其实这个信心的转移啊，很多时候是不知不觉的，而且很多时候是从很小的地方开始。所以这是为什么啊，我们的心要时时刻刻的警醒，免得我们灵里的眼睛耳朵越来越蒙蔽，以至于慢慢慢慢从光明走到黑暗，我们甚至还完全不知道。圣经上有一句话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 这一切信他的这个信，在原文其实是一个进行式，而并不是说一个过去式，所以一个对神的信心，一个信靠，是一个需要持守的，是要每天不断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经要每天不断，我们等候神要每天不断，以至于让我们的渴慕能够每天不断，我们的警醒能够每天不断，我们对罪的敏感能够每天不断。所以与神的关系，是一个每天不断的关系。那我记得在一段时间以前，那时候我刚刚加入我们公司，当时在工作上，所面临很多的技术问题，其实对我来讲，都蛮困难的。记得那时候，我常常在中午休息的时间，我就用来等候神。那另外每次在我工作中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也会安静下来，然后来问一下主，求主来帮助我，给我智慧，能够把眼前的问题解决。那这样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那我在专业技术领域上呢，我就越来越熟悉，而且我也渐渐得到了我上司的信任。所以到后来，我可以说，我是一个很蒙我上司恩宠的人。那另外呢，我在，我的专业领域方面，常常碰到一些问题呢，也越来越能够驾轻就熟了。所以感觉上，这个压力，也似乎没有从前那么大了。可是在不久之前，情况忽然发生一些改变。一开始呢，是我从原本很熟悉的一个技术领域，被调到另外一个部门，去做我从前几乎是没有做过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陌生而且我需要重新开始学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公司的组织又开始改变，所以原来我所熟悉的信任我的这些上司呢，都被调走了。那换到还是一群，我不熟悉，而他们也不是很认识我的上司们。那再加上公司经过诟病改组之后呢，然后我们又开始做一个新产品，所以我开始接手一个不熟悉的工作，面对一群不熟悉的上司，然后又要开始一个全新的产品，那我该怎么去面对呢？一开始，其实我没有把它太放在心上，我只想说反正工作就这么一回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什么场面我没见过呢？后来产品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点问题，所以那时候，从上到下，大家其实都很紧张，压力都蛮大的。后来年终考绩的时候到了，我的新上司，很不客气的对我说，过去这六个月，我虽然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但是我的考绩很不好。哇，其实当时，我真的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在我当兵退伍之后，已经很久没有人那样子对我说话。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明白过来，我从前，所有的上司的恩宠现在都没有了。我的心里面忽然感到一个很深的失落感。我自己过去这些年来，辛苦的经营建造的，竟然好像在一夜之间全都没有了。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该要去做什么来赢得我新上司的信任呢？我要怎么表现才能赢得像从前那样的恩宠呢？所以在安静的时候，我就问主说，主啊，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的天父上帝是非常慈爱的啊，有的时候他允许我们去面对一些困难的环境，好像在苦练我、试炼我一样哦。但是天父上帝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自己明白我的内心真正的光景是什么。那个时候圣灵啊就开始啊来省察我的心，我为什么第一个想到的会是我要如何再赢回上司对我的恩宠呢？经过这样一个光照啊，我才开始明白过来，哇，原来过去的这么多年啊，我的经验越来越多，那我从上司得到恩宠越来越多，所以我开始越来越少倚靠神了。慢慢的呢，碰到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会想到我以前用过什么方法来解决。而呢，更可怕的是哦，慢慢在不知不觉当中，我把我自己的存在价值寄托在我在上司面前得到多少恩宠来决定，以至于我的注意力慢慢从我要凡事讨神喜悦，变成我会先想到我要怎么样让在上司面前好像看起来还不错，以至于能够维持这个恩宠的地位。其实啊，我是个信主蛮久的基督徒啊，而且我也知道这些真理。我晓得我的价值不是从人而来，我的价值是因为我是天父上帝的孩子。我也不应该把我自己的价值寄托在人的身上，所以我绝对不会在意志里来决定我今天我要专门讨我上司喜悦。但是问题是呢，当我的恩宠变多的时候，我就开始不知不觉的把我的注意力、把我的倚靠从神的能力、神的身上不知不觉转移到这些恩宠上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在新的上司面前，当我发现我的恩宠完全没了，我第一个想到的会是我要怎么样再把它得回来。所以圣灵在我里面深深的光照我，让我看见我的情况。所以当我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我就忽然警觉到，我是不是也像那些信主的犹太人一样呢？当我开始面对不容易的环境，甚至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把耶稣放下，又回到我从前的所倚靠的那些偶像上面去呢？所以后来神就很清楚让我知道，当我失去了可以依靠的恩宠，我该怎么办？就是我不要乱了阵脚，我要站稳脚步，做好我分内当做的事。也就是说，我不要第一个想的是说，诶，我做这件事情能不能得到上司或是其他很多人的注意，才决定我要不要去好好做。而是我该做的我就要去做，我该帮助人的我就要去帮助人，我该退让的我就要退让。不管它是一件很大的事或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的注意力要从这些人的身上回转到天父上帝的心意上。从去年年底一直到现在，经过这几个月的时间，那我们公司里又发生过有几次的变化，其中也有过几次裁员。我虽然不像从前一样一直在人的恩宠里，但是现在我发现我在一个更美的恩宠，就是天父上帝的恩宠里面。我虽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在天父上帝的恩宠里，我可以安然地面对明天。各位弟兄姐妹，从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里，我们一定要确实地相信，我们所信靠的耶稣比天使更好，比魔鬼撒旦更有能力，而且比一切从人来的恩宠、这个世界的权力、地位、财富，比这一切都更好。特别是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求主保守我们，要每天要持续不断的连于耶稣，这样我们就一直在天父上帝的恩宠里面。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的名何其美好，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别无眷恋。主耶稣，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无论处在什么环境，让我们都要来单单的爱慕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愿神祝福您。